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众生来世为今朝，放下冤怨履誓约》，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曾经在婚姻、家庭上历经波折，身心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悲观失望，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后来，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明白了人间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唯有在大法中修炼，才能够返本归真。回顾自己13年的修炼历程，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在迷茫中找到了生命回归的天梯。一，在磨难中苦苦挣扎。因为前夫 F 有外遇，2007年我与他离婚。离婚后，我带着孩子生活。那时孩子6岁，刚上小学。每天上下学都需要接送，晚上还要辅导孩子的作业。我上班的单位离家比较远，工作很忙，经常要加班。我每天很早起来做饭，收拾家务，送孩子上学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下了公交车，还有15分钟的路程，为了不迟到，需要一路小跑到单位。我每天都累得气喘吁吁，因为过度操劳，我经常头晕脑胀，又因为家庭不顺，我变得心情不好，脾气不好，工作也不顺利。我的孩子从小身体就比较弱，经常会感冒、咳嗽、发烧，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我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穿梭于医院中，担惊受怕，内心很是酸楚，而且我自己也是经常生病，药不离身。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发烧，躺在床上3天起不来，我和孩子连饭都吃不上，身心俱疲的我，经常在晚上睡觉时，担心自己第二天早上会醒不过来，就这样累死了。我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有苦说不出，有泪没地方流。30来岁的我，头发就白了许多。二，性欲大法解开心结。2008年，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但就是想哭。我不太明白法理，虽然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但就是想读。因为读大法书后，我的心里很敞亮，那种感觉是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无法给予的。在离婚以后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无论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打开转法轮读一读，心里就会变得祥和宁静。哪怕是我不经意地随时翻开转法轮，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解决当时内心矛盾的法。大法的法理能瞬间打到我的心灵深处，那些常人中放不下的恩怨仇恨，在读转法轮的一次次感悟中变得越来越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从法中，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在天上。得法前，我的人生就像是到了悬崖的边上，岌岌可危。得法后，是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将我救起，给予我希望，使我有勇气和能力生活下去。师父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说，一人得法 使全家受益。我和孩子的身体都越来越好，我的工作和生活也越来越顺利。三，在修炼中放下执着心。F 与我离婚后，经济很窘迫，公司破产，他也失业，以前外遇的女人也离开了他。他时不时地向我借钱，总是承诺会还给我，让我打钱到他的银行卡上。有时候他带孩子出去游玩，以没有钱返回为借口向我要钱。我不想跟他纠缠，就给他打点钱，但他却从来没有还过钱。后来我不再借钱给他，也不再接他的电话，他就发短信要挟我，辱骂我，甚至上门来吵闹，这些都让我和孩子常常担惊受怕。我心里很苦，恨他，讨厌他。我偶尔和同修说起 F， 同修说，你把这些心里的怨恨都放下，师父会帮你，你不放下，师父没法帮你。可我怎么放？我怎么能放得下？我刚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时，就感到能量场很强，我也能感受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但是第五套功法练到40分钟时，我总是坚持不下去，很久也突破不了。一次我正准备盘腿时，接到 F 的短信，他又辱骂我，还扬言要去我单位给我闹事，让我上不好班。我心里忍不住的痛，想着这艰难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这时我想起同修说的要放下，便没有给他回复信息，没有跟他发生争执。哭过之后，我就继续开始盘腿练静功，可打坐时我根本静不下来，心里翻腾得很厉害，委屈气恨使我感到心脏都在隐隐作痛。打坐到40分钟时，我没有放下腿，因为腿疼已经没有心疼的厉害了。我的心里好痛，是悲伤的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练功的同时，夜里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我不断的被罚，泪水变成了汗水，思想也逐渐的能够沉静下来。终于我打坐冲过去了一个小时，练完功后，我突然想到， F 是来帮助我修炼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感谢他呀。想到这些，我心里似乎一下子释然了，心脏也不觉得疼了。那以后不久，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一个人，觉得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等这个人走过去以后，我才想起来，这不是 F 吗？我居然都不认识他了。那个我曾经恨到骨头里的人，我心里没有他了，我真的不再恨他了。我笑了，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后来 F 逐渐不再找我的麻烦了，他也开始找工作了。在孩子上初中时，他开始承担一部分学费。我知道我放下了怨恨之心以后，师父不仅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还帮我解决了生活问题。 次，救人是我的责任。孩子上高中住校后，我的时间就多了，能集中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男女之间结婚是神定的，包括人类的存在形式，人类的生活方式。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得在法中修，得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走正这个路，才能洗刷自己的那些不足。师父的讲法让我触动很大，我想到了我的婚姻，虽然 F 有过错，但他并不想离婚，是我坚持要离的，那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安排？我心里感到很纠结，我悟到，我跟 F 今生能够成为夫妻，是有很大缘分的，也许就是结缘来得法的。我已经得法了，但 F 要是因为我们离婚而不能得法，甚至连得救都不能，那岂不是我的过错？想到这些，我如坐针毡。我又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也很苦，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家，一个人常年在外面打工，东奔西跑也不容易。我们也是有缘人，我应该找到他，给他讲真相，使他得救，这是我的责任。虽然我悟到了这些，但真要到做的时候就觉得很难，以前怨恨的心开始不停地往外翻。孩子出生时 F 就有外遇了，没怎么在家待过，离婚十年了，我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啊，我不想见他，他对我修大法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会不会以此到单位给我闹事儿？我不敢见他。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我一想起师父的法，想到师父让我们修成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的抉择，就觉得心里有愧，但我又觉得进退两难。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这种纠结中度过，觉得自己做不好，对不起师父。我经常跪在师父的法像前面哭。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F 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要么送东西给孩子，要么跟我商讨孩子考大学的事情等等。我知道这其实是给我讲真相的机会，可是我心里还有执着没放下，那个怨恨的物质没有去掉，我没有抓住机会。孩子高考前的一天， F 又打来电话要给孩子送饭，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再拖了，因为孩子在复习功课，我帮孩子去取东西，借此机会给 F 讲真相。我见到 F 时，先给他讲了中共邪党作恶，祸乱社会的种种恶行，他很认同。我又给他讲了一些传统文化，告诉他，人应该相信神佛的存在。他说他信。我问他是否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兽印，请神佛保佑自己平安。他大声地说同意。然后 F 又说他自己想有个信仰。我立即说，那你就信法轮功吧。我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以后身心受益的一些事情。他很认真地听了，还对这么多年来我对孩子的付出表示感谢。最后我送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几本真相小册子，让他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当即认真地念了一遍，把护身符仔细地收了起来。我做完这一切回到家，感到像做梦一样，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似乎这么多年来就在等着这一天。我知道师父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我去做了。 是师父的慈悲加持，使我放下了私心，使 F 能够得救，使我有机会提升。五，我们只有交流大法修炼这一个话题。2019年8月底，孩子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F 提出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他请我一起坐车去，我同意了。我带上了转法轮书和真相视频播放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让 F 再了解了解大法真相。安置好孩子后，我就给 F 放真相视频，他看了一部奇书《改变上亿人》，哈佛学者的医学神话等，然后他跟我说他想看看转法轮。我将转法轮送给了 F， 他回去之后连着读了三遍，他给我发信息说明白了很多道理，还说他现在不骂人了。我也会找时间跟他交流一些修炼的心得体会，督促他多看书学法。我很郑重地跟他说明白，我们两人之间除了交流大法修炼这一个话题之外，没有别的话题。他答应说好。后来我给他的母亲也讲了真相，他母亲看到我性格开朗，身体健康，跟以前那个整天病恹恹的样子判若两人，而且看到这么多年来我带孩子任劳任怨，从未跟他们提过任何要求，如今孩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他母亲很相信法轮大法好，不仅自己退了队，还给已经过世的老伴儿退了党，而且他母亲还要学大法，要看大法书，要练功。六，救度亲人。2020年1月， F 要带孩子回老家过年，探望他在老家的叔叔婶婶，我让他带上真相视频播放器送给他们，他同意了，但他返回来时又把播放器给我带回来了，说他叔叔不敢看害怕。我感到挺遗憾，因为他叔叔家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 F 好多年才回去一趟，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同时我也向内找， F 虽然看书了，但对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意义还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又给 F 的叔叔发正念，清理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感到很自责，觉得失去了一次救人的机会。如果我不和 F 离婚，他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是有责任去救他们的。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不久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 F 老家出差的机会。我跟 F 说要顺便去拜访他的叔叔，请他帮忙联系。 F 很配合，告诉了我他叔叔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F 的叔叔婶婶看到我修大法以后精神面貌的改变，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欣然做了三退。七，看神韵晚会后母子帮我讲真相救人。今年二月底，孩子寒假后快要开学时， F 给我打电话说要开车送孩子，顺路去看望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家里有一个读博士的儿子，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跟这个博士交流交流学业，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时没同意，一是不想浪费时间，我得抓紧做好三件事，二是孩子开学那天正好是神韵晚会重播时间，我想在家看神韵晚会，因为过年时没有联网成功，没看上。可是我的思想中又想起 F 说的这个老朋友，我该不该借此机会去救人呢？我纠结了几天。一天在打坐时，师父电话我，神韵以后还可以看。我明白了，我应该去救人。于是 F 的母亲，我和孩子，我们四个人一起上路了。 我把笔记本电脑也带上了，心想也许有机会能看到神韵晚会呢。一路上我都在发正念，清除博士一家背后影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路途遥远，开了一天车，当见到博士一家时已经是晚上了。 F 和他们一直在叙旧，我没有找到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因为第二天博士一家有事情，我们就离开了，前往孩子上学的城市。这个城市是旅游城市， F 要带他母亲看看风景。我们停留了两天之后，就是正月十五了。我跟他们说，当天晚上有神韵晚会，请他们一起观看，机会难得。他们同意了。到了晚上八点，我在宾馆的房间里调好电脑，在心里一边发正念，清理干扰我们上网看神韵晚会的一切邪恶因素，一边求师父加持，让电脑接收信号流畅，让移动上网卡流量够用。神韵晚会开始以后， F 和他的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完全被震撼了。因为笔记本电脑屏幕小，他们两人趴在电脑前，我只好站在他们后面观看。虽然看得不很清楚，但看到他们两人那么专注，我心里特别感动，泪水浸湿了眼睛。师父慈悲众生，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啊，这是怎样的缘分，能够在这个时候得法看神韵。我不禁为自己以前的私心感到愧疚，那些怕，那些纠结，比起让他们得法，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一场神韵晚会看下来， F 和他母亲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大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救度众生、助施正法这件事情的理解也比较明晰了。所以当第二天准备返程时，我对 F 提出再去博士家一趟，我想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是有缘人。 F 和他母亲都表示同意。在跟博士一家讲真相时， F 和他母亲都配合我，还帮我讲，很顺利的就给他们一家三口做了三推。在返回的路上， F 说我们还会经过某地，可以顺路去看另一个朋友，他请我跟那个朋友也讲讲真相。我笑了，回答他说好。我回想起今年神韵晚会的第一首歌曲《不要失败》，歌词的最后两句是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为了你天国众生，不要失败。在这世风日下的浊世中，师父将宇宙的真理揭示给了我们，替我们承受罪业，洗净我们，引领我们走在回归的路上。我一定要在这心与交替的关键时刻，抓紧时间，精进实修，助施正法。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圆满功成，不要失败。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微徒之返兑现誓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男大法弟子，今年32岁。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唯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我才真正的在修炼，是师父把我从迷中唤醒，一次一次的点化我抓紧救人，精进实修。第一部分，为法而来的生命。1996年， 我跟随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才七岁，母亲每天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的时候，我就跟着，虽然我还不怎么识字，但总是跟着大家一起学法。母亲说我是为法而来的孩子，母亲怀我的时候，原本准备去医院打胎，后来阴差阳错的没打成，我就活了下来。得法后，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佛，一尊一尊都很慈悲威严，还有许多与法与功有关的壮观景象，我觉得修炼真是太美好了。第二部分，迷失本性，险些丧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被常人社会的七情六欲所诱惑，一点点地脱离了大法。我天天想着如何挣钱发财，我与同龄的朋友玩游戏打麻将，整日吃喝玩乐。后来我就不学法了，与常人无异。母亲总是劝我，这么好的大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迷在人中，根本听不进去。2007年我考到驾照一个月后，想倒卖二手车挣钱。我和亲戚一家三口人去北京买二手车，回程的时候我开着没有保险、没有气囊、没有车险的二手车上路了，结果在山海关一处事故多发地段引发了重大交通事故。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就把高速公路隔离带的水泥墩子撞到对面的反向快车道上了，我开的二手车报废，对面驶来的两辆车直接撞到水泥墩子上，导致一辆奥迪轿车当场报废，现场惨不忍睹。神奇的是，车虽然毁了，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我和亲戚都毫发无损。我去交通大队处理事故的时候，听闻在这处事故频发地段，当夜有三个属龙的司机出事，其中一人已经死亡。我的心里一惊，我也是属龙的，莫非死神抓的是我？我突然想起同车的孩子在回程之前口里总是念叨着两死一伤两死一伤，看来真是来索我命的。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魔鬼要来取我的命，这时一尊大佛一挥手把我保护下来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挡过了这一劫，要不然我已经丧命于异地了。我内心无比的惭愧，自己如此不精进，可是师父仍然没有放弃我。后来我精进了一段时间，但是人世间的诱惑太大了，我又被拖进了常人中，我行我素。第三部分，棒喝之下，迷途之返。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十多年，直到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大年初四前后，我感觉胸闷，喘不过气来，憋得我一头汗，症状与中共病毒的症状极其相似。我以为自己已经染疫，但是我不敢去医院，我吃不下饭，内心的恐惧无以言表。我把存折密码告诉了母亲，交代了后事。除了恐惧之外，我内心更多的是愧疚和后悔。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好好修炼，没有珍惜师父为我延续的生命，荒度了十多年的光阴。我求师父，师父，请您救救弟子，弟子一定好好修炼，请您再给弟子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因为身体非常难受，看不了大法书，母亲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听。后来一位开天目的奶奶同修告诉我，母亲，我胸闷是因为我搬货的时候货物撞到我的胸部，造成了我的胸腔骨裂，所以我疼痛胸闷。母亲考虑我平时没有修炼，就用常人的办法买药给我。我想我既然选择了要好好修炼，就不能把自己再当作常人了。我把药全扔了，结果没几天我的胸部就好了。我感恩师父的慈悲，我对自己说，这次可得好好修炼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的。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了，师父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被深深的震撼了，因为我就是那种处在危险中的人。我明白再不迎头赶上，我可真就没有修炼的机会了，亿万年的等待就毁了。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 我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性，做好三件事，我要跟师父回家。我说到就得做到，不能糊弄事儿。从那以后，常人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全断了，每天凌晨2:40左右就起来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匆匆去上班，有时赶时间差1-2套功没练，白天也要补上，不给自己的人心找任何借口。我知道自己学法太少了，我规定每天自己要学2讲转法轮，并开始背转法轮。我多学法多背法，与母亲两人比学比修，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地展现给我。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艘大法船马上就要起航了，而我还在岸边站着，情急之下我跳向法船，抓住了法船上的护栏，但是我整个人还悬在船外，下面是黑浪滚滚的海水，极其危险。我精进修炼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给了我一张船票，我已经登上法船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更加勇猛精进。第四部分，抓紧救人，兑现誓约。我母亲和两位老年同修经常出去讲真相。一天，我原本想送讲完真相的母亲回家，可是母亲在车里对我说，今天救人不够，你先回去吧，我还得出去讲真相。我看着母亲离去的身影，内心很受触动。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差距却这么大，母亲因为救人不够还要出去继续讲真相，师父救了我，现在救人这么紧迫，而且我还这么年轻，我怎么能老待在家里不站出来正施法救人呢？我内心非常惭愧，我脑中出现了助师正法，正法必成，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这句话。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绝对推脱不了的。我知道师父让我抓紧救人，我有誓约在身，我决定第二天就出去讲真相。从这以后，只要没特殊的事情，我都要出去讲真相，风雨不误，从不间断。上午下班后，我回家换套衣服，大法弟子讲真相一定要注意形象，我就出去讲真相，如果上午没去，下午也要出去。有一次上午讲真相救的人太少，下午我又出去讲真相，对自己不放松。刚开始由于我没有讲过真相，心理压力特别大，怕心也特别重，张不开嘴，感觉非常难。我心里想，我是30岁的小伙子，怎么和人家搭话啊？但是心中的使命感驱使我不断地往前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这1.5年的时间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放下生死。我明白只有带着神念才能救人，人念是不能救人的。每次出去讲真相前，我都去师父法相前和师父说几句话，纯净自己，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让有缘人与我相遇。我怕心很重的时候，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还有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讲真相救人不糊弄，用心对待每一位有缘人，把真相讲透，而且我专挑人多的地方讲，比如车站、集市、大的农贸市场、大的交易市场等等，因为这些地方人多，我可以转着圈讲。刚开始我每天只能讲3-5个人，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救人的数量也多了，渐渐的我讲真相的路也打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出的真相能打动人心，有些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的。一，讲老百姓心里的话。我讲真相不往高了讲，就从老百姓日常关心的事开始讲。现在的人戒备心都特别强，要让他们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是真正的为他们好，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心，相信真相。有一次我遇见一位大叔，我走上前想唠家常似的与老人搭话，我说，大叔啊，您买这么多好吃的啊，生活条件好了，吃点用点都无所谓， 现在瘟疫这么厉害，您要保重身体。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有爹有妈才叫家啊。”那位大叔感动得差点流泪，不住地点头。我继续说，现在瘟疫太厉害了，我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地念这九字真言，瘟疫就不找咱们了。瘟疫是人心不正招来的，您回家也告诉您妻子和孩子，让他们也念。我每次在讲真相时，都先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且我正念很强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很郑重地说出来，我让他们一定要重视尊重这九字真言，然后我再给他们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般情况下，人们都非常愿意做三退，而且很多人都非常感激我，想和我交朋友，想让我去他家坐坐。如果常人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我就继续讲，让他们明白真相。二，谎言一戳就破。现在有一些人被中共洗脑很厉害，好多逻辑都混乱了。在讲真相中，经常碰到有人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怎么也出来讲？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反党呢？我会说，共产党是老百姓能反得了的吗？只有老天能灭他。你说共产党给您钱，共产党哪有钱？那不是老百姓的钱吗？不都让共产党的官员给贪了吗？您得着啥了？您还不是为了省一块八毛的跑这个地方来买菜吗？共产党的谎话多了去了，武汉疫情中怎么会就死那么点人啊？闭着眼都知道共产党满嘴谎话。现在疫情停止了吗？疫苗管用了吗？咱们这疫情不是一波又一波的吗？病毒变异的不是越来越快吗？我告诉您，啥都是假的，只有自己保命才是真的。您不信别的，也得信保命的秘方。真正疫情来的时候，我告诉您，这九字真言就能救命。很多人听完后恍然大悟地说，你说的对啊，纷纷做三退并表示感谢。中共的谎言真是一戳就破，老百姓就是整日被中共洗脑洗的，不自己思考。我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他们立即就明白了。三，讲真相不看外表。有时候我经常遇到一些社会上的人，财大气粗，膀大腰圆的，看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些人是很容易讲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真相。我每次给他们讲的时候，就从中共病毒瘟疫讲，他们也非常容易接受。其实他们的思维很简单。我也经常遇到公检法的人，有警察、公安局长，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次我在车站碰到一个便衣警察，我和他聊了几句家常话，熟悉之后我就开始讲大法真相。这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不是在讲法轮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他把警察证拿了出来，说我是公安局的，我就是抓法轮功的。当时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很镇定，我对他说，不管你是谁，做人得心正，我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瘟疫这么严重，疫情来的时候还看你的身份吗？还分你是谁吗？钱再多官再大，保命才是真的。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你可别抓好人啊。他听明白了，呵呵一乐，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啊，我知道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位警察的父亲，这老爷子开始很倔，不听我讲真相。我说，既然你儿子是警察，我还非得给你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你儿子要有大麻烦，现在上上下下在倒查，把以前干过的事都扒出来查，好多警察不都去自首了吗？这就是迫害好人的结果。法轮功就是讲真善人，你可别让你儿子再抓法轮功学员了。我又讲了好一阵子，最后老爷子说，谢谢你啊，我回去告诉我儿子别干缺德事了。四，遇险境稳住心。我发自内心的为众生着急，看着迷中的人们，就想让他们明白真相。现在很多人没有以前那么恶，但是也有一些人被谎言欺骗得很深。不久前我给一位大叔讲真相，本来讲得好好的， 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回头一看，他在原地打电话报警。他看到我看他时，往树林里躲避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在做不好的事，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让其他人看不到我。这时马上来了一辆摩的，我坐上摩的就走了。我知道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我。有时候我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黑暗中也看不到哪里有摄像头，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有时候正赶上住户开门，我都发到他眼前了，他也看不到我。我非常感恩师父。后来我悟到，我看不到摄像头，摄像头也就看不到我。我看到摄像头的时候就回避一下，我没看到的时候他就不存在。师父点化我，任何时候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怕，正念正行。我每次遇到突发情况时都稳住自己，不动人心，从容不迫。有时候我会看到另外空间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在看着大法弟子讲真相。当我们不被常人的假象带动时，真的是谁也动不了我们。我知道自己走出来的晚，所以不敢放松和懈怠，总感觉每天的时间不够用。我在做好三件事中精进，感到特别充实，快乐无比。另外空间有一张卷子，大法弟子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被打分，每缺一件事情也会被打分。我没做好的时候，师父就让我看到自己的卷子是不及格的。不久前我看到我的卷子已经及格了，但是我知道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我经常守不住心性，所以心性观的卷子上总是零分，我真是惭愧。我得多在修心性上下功夫。有一次在梦里，师父让我看到我签下的誓约，上面写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下面盖着大红印。我知道这是我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我一定要舍尽人心兑现这神圣的誓约。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营救表妹的过程中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值此第18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我梳理了自己一个阶段的修炼经历，认真查找自身的不足，并及时在法上归正做好。先写出我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表妹被绑架惊醒了我。我一家三口人都修炼大法，我的表妹同修从家乡来我地暂居，先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自己又租了房子。我与表妹在配合讲真相中十分默契，很多时候我俩都能想到一起去，包括每一次讲真相的具体做法，不用商量就想到一起了，并且会收到好的效果。因此我很愿意与表妹配合做事，时间长了，我俩的关系比亲姐妹还好。有时候家人为此跟我生气，我就指责他们有嫉妒心，却没想找自己。也有同修说，我看到了你俩浓浓的情，我也不去想。后来表妹突然遭邪党绑架了，这才惊醒了我。向内找，深挖自己，是我对表妹的情太重了，无论大小事都跟她商量，简直无话不说。时间长了，人心更多了，有时候说话做事夹杂着人心不在法上，是我对她太依赖了，才导致被邪恶钻空子。对此我很懊悔。
找到执着心后，我就及时归正自己。可表妹还在被迫害中，接下来我要请律师营救她。第二部分，去掉依赖心。由于我从未参与过营救同修的事，不知道怎么做，我正犯愁去哪找人权律师的时候，慈悲的师父帮了我，很快就有经常参与营救的同修来找我。我们找了两位律师，一位是当地的，只负责会见，帮我们与表妹传递信息，另一位是外地的人权律师，负责辩护的。外地律师第一次来时，去看守所会见了表妹，又陪我们去公安局要人，之后就很少过来。有一天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再来，他竟然急眼了，气愤地质问我，你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我没给你打电话呀。他更生气了，说你怎么撒谎呢？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咋无缘无故急眼呢？可一想到我是修炼人，好听难听的不都得听吗？我就没说啥。事后得知是同修先前给律师打过电话，问他啥时候过来，律师误以为是我给他打的电话。过一段时间律师又来了，想到他之前很生气，我就跟他解释一下，他却不吱声。对于他的态度我也没动心，甚至有一丝心性提高了的感觉。后来才悟到，律师因为我们打电话盼他过来才急眼的，是我们太依赖律师了。没有律师陪同，我就不想去找公检法部门。这样看来，律师急眼不是帮我去依赖心吗？我得在心里谢谢人家呀。去掉了依赖心，我就自己主动找办案单位了，还去过检察院和法院问案情。在营救过程中还需要表妹家人的配合，可是她的家人却埋怨我没照顾好表妹，才导致她被绑架。甚至在法院非法开庭时，另一位小表妹当着律师的面埋怨我。当时律师就很感叹，对我说，你真是很不容易啊，很佩服大姐的忍耐力。我说还是我做得不好，有我要修的，他们不修炼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律师会意地点点头。第三部分，放下自我与同修配合。在营救过程中，先后有几位同修参与了进来，人多了想法自然也就多了。对于同修们的建议我都认真听，只要在法上的就采纳。可是同修都有自己的主见，有时他们彼此互相排斥，我也会动人心，也认为某个同修太偏激，某个同修太自我，同修间有了分歧和矛盾。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就明白了，修炼人难免会有人心，也会用人心想问题，可是我们得严格要求自己，都得修心性呀。在营救同修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都各执己见的话，那邪恶可高兴了，他就是搞破坏的，就会钻空子，再搞出个事端来，那可不行。我得先管好自己，不让矛盾扩大。然后与同修交流，我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配合好。这一交流还真起了作用，大家也都认识到了。于是同修们发挥各自的长处，分头去做，有写曝光文章的，有发短信采信讲真相的，有表妹家乡的同修配合邮寄真相信的，还有跟我去千里之外与表妹的父母沟通的。我还陪表妹的家人到公安局检察院要人，递交控告信以及申请法官回避的文书等，同修们形成了整体。第四部分，给公安副局长讲真相。在2015年溯江后，我和表妹也被这个公安局非法拘留过。回来后，我想找参与迫害的副局长要回我们的电脑等物品，可是又不敢去，我就发正念，清除怕心，感觉状态好了，我就找那个副局长，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多个角度给他讲真相。我告诉他， 江泽民集团为什么极力迫害法轮功，大法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是伪案，他都认真听。然后他说，你们都是好人，江泽民要死了就好了，就不会再迫害你们了。我又给他讲九评共产党，讲为什么要三退，他当即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还给他的妻子儿子也退了，并且把三退的化名保存起来。我还劝他换个工作，别再参与迫害大法了。几天后，他把绑架我时从我家抄走的电脑、硬盘、手机和大法书还给了我。这一次表妹被绑架，警察抢走了一张8万元的存折，我又去找他，他让我赶紧去银行挂失，我就照办了。后来办案单位归还与本案无关的个人物品时，唯独没有这张存折，也不给任何解释。幸亏有这位副局长的帮助，使我们避免了8万元的损失，也阻止了个别警察的不良企图。这位局长的善举也得到了福报，没过多久他就被调离了公安局，升职去了市政府机关。第五部分，进法庭旁听，找院长沟通。后来法院对我表妹非法开庭，我要去旁听。同修提醒我说，国保人员在法院的监控里看着谁去旁听，同修怕他们日后报复。我没害怕，第一次非法开庭只让直系亲属进庭。我当时想，我必须进庭，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有师父管，其他生命都不配。进法庭也是对表妹的鼓励，而且我们也需要知道庭里的情况。我有这颗心，师父就帮我顺利地进入法庭，加上家人，总共进去4个人。有了第一次正念，后几次非法开庭就允许同修进了。在一次院长接待日，我直接找法院院长对话，告诉他我表妹没犯法，并反映法官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无理拖延时间，非要补充所谓证据强加罪名，同时要求法院无条件释放我表妹。院长表示会在院里商议解决，但由于省公安厅直接施压，最后还是对表妹构陷判刑了。虽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营救过程中我也去掉了很多人心，主要是怕心。以前我都没参加过庭审旁听，更别说找院长了，现在能带同修去旁听，还敢直接跟院长对话了。通过这些事，我发现自己的面子心、急心、埋怨心等也都不同程度放下了许多。第六部分，排除身体的干扰。表妹的案子上诉到中院后，好久没有消息，我想查询中院是否接到了上诉书。头一天晚上，我往鞋柜里放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腰动不了了，停一会儿再动，还是痛得不敢走。我就强忍着扶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好不容易挪到了卧室，躺在床上又很难翻身。我想这样下去就会起不来的，明天我还要去中院呢，不行。我慢慢坐起来，慢慢挪到床边，我想站起来却痛得站不起来了。这时候丈夫醒了，见我房间的门开着，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练功，腰痛得起不来，你拽我一把。他却没能拽我起来，我的腰一点都使不上劲儿。他说都这样了还练动功干啥，就打坐吧。我只好在床上打坐了，1小时后我就能下地了。接着又练了5套功法，这期间丈夫2次过来问我行不行啊。我说没事，你睡觉吧。练完这一遍已是凌晨3点多了，我就到丈夫门口叫他起来练功。听我说一宿没睡觉，他叫我快去睡吧。我说不行，我还要继续练功。我又跟他一起练了一遍5套功法，发完6点钟正念，我就开车去了中院。这过程如果我不起来练功，可能真就起不来了，不知要躺多久呢。这其实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去中院， 最后旧事例没得逞。第七部分，善待表妹的家人。由于表妹被绑架时我就在跟前，警察没有绑架我，这时表妹的家人很不理解，甚至怨恨我，没少说难听的话。有一次因为我不同意他们营救表妹的办法和要求，他们还威胁我。面对这些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能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而且他们是常人，我总得找自己修自己呀。我没动心，没计较。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守所探视表妹的路上，小表妹说有件事要告诉她姐，我女儿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小表妹就不愿意了，说难听的话刺激我们。我没吱声，女儿却没忍住，两人发生了口角。我当即告诉女儿不要说了，并哄劝表妹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别耽误去看你姐，小表妹才消了气。我对女儿说，怎么能对小姨不礼貌呢，快给小姨道歉。女儿虽然心里不服，可还是向小表妹道了歉，还请她吃饭。探视回来后，我跟女儿交流这件事，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能跟常人吵架吗？可是女儿不服气，还挺委屈，觉得我们家为这事付出了很多，花钱跑腿，她家来人探视，我们都车接车送，公吃公住，这又花钱又受累的，也够意思吧。可他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话里话外呲打人。呲打人是方言，意思是说难听话，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女儿一时想不通，我也就没再急于交流，只是每天跟她一起学法，学完法也不多说啥。几天后我再交流此事，女儿认识到自己错了。后来小表妹又来我弟探视她大姐，我女儿依旧车接车送，并请她吃饭，小表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感慨，大法把我和女儿变成了心胸豁达的人。表妹在看守所期间，表妹的女儿两次向我要钱，我知道这孩子从小就叛逆，现在家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要钱很可能是故意针对我。可是毕竟她妈妈是在我眼前被绑架的，看到我还好好的，她心里不平衡，而且她一个人生活得不太好。我就本着同情的角度善待他，我给他做好吃的，给他钱。有一次我给了他2000元，渐渐的他也变了，不但不抵触我了，而且还挺尊重我。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善感化了他。在这过程中，我既放下了利益心，又扩大了容量，更深切体会到实修心性带给修炼人的就是升华和提高。表妹冤狱期满回来后，我去看过她一次，只字未提她女儿跟我要钱的事儿。后来她从家人那里知道了，特别感动。表妹说，她的父亲说我很善良，她小妹说，像我这么好的人上哪去找呀？表妹跟他们说，这样的好人只有在法轮功里才能找到。对此我深有感触，身为大法弟子，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真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证实大法的纯正与美好。总结了我的修炼历程，发现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是没意识到的，有的却是自己不愿割舍的，或者说很想割舍却经常反复出现的。但不管什么情况，在师父正法就要结束的时刻，再不能放任执着心的泛滥了。时间如此的紧迫，我也真想尽快修好自己，做师父的合格弟子。再次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谢风雨同舟正实法的同修们。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